这是一阵仲夏之夜的柔风正吹过青青的草地，星光满天，火光闪动，映红了姑娘的脸，风中充满了绿草的芬芳，绿草柔软如毯。王大小姐笑得有那么温柔，邓定侯突然发觉自己的心在跳，跳得很快。邓定侯并不是那种一见了美丽女人就会心跳的男人，可是这个女孩子，邓定侯绝不能让这种情况再发展下去。他勉强笑了笑，
看样子我们没有地方可去了，不如啊也就将就着在这儿睡一夜。
那么有什么话呢？等到明天再说。王大小姐点点头，现在并不太热，我们呢就睡在火堆旁好不好呢？邓定侯好像吓了一跳，什么？我们？哎呀，你流了好多血啊，一定会觉得冷的，当然应该睡在火光的旁边啊。
那可是你……
我当然也睡在这里呀、啊，我怕蛇。
你
可以睡到车上去啊。那怎么？蛇难道不会爬到车上去？假如啊，你怕我，我可以睡得离你远一点。我的睡相啊很好，绝不会滚到你身边去的，你放心吧。
他的睡相并不好，年轻的女孩子睡相都不会太好，何况一个像他这样娇生惯养的大小姐，睡在这种草地上，当然睡不安稳。
睡梦中，王的小姐突然翻了个身，一只手竟压到了邓定侯的胸口上。他的手柔软而纤美，邓定侯连动也不敢动。邓定侯也不是那种坐怀不乱的君子，对年轻美丽的女孩子他一向很有兴趣，可是这个女孩子，唉，他叹了口气，禁止自己想下去。他开始想丁喜。这个年轻人的确有很多长处，邓定侯喜欢丁喜，就好像喜欢自己的亲兄弟一样。邓定侯又想到了他的妻子，这几年来他的确冷落了他，妻子却是一个好妻子。邓定侯需要的时候，他就算已沉睡，还是从来也没有拒绝过他。想起了他们初婚时那些恩爱缠绵的晚上，想起了妻子那温柔与体贴，想起了他那柔软的腰，想起了那丰满秀长的双腿。邓定侯又禁止自己再想下去。又是一阵柔风吹过，他轻抚着臂上的伤口，突然觉得很疲倦，非常疲倦。邓定侯睡着了。丁喜却还没有睡着，他们刚才说的每一句话他都听得清清楚楚。邓定侯说，就算他心里喜欢你，嘴上也绝不会说出来的，他心里一定有很多解不开的结。这些话丁喜都听得清清楚楚。邓定侯的确了解丁喜，却还了解的不够深。丁喜疏远王大小姐，冷淡王大小姐，并不是因为他怕连累他，而是因为他不敢。他不敢，因为他总觉得自己配不上他。一种别人永远无法解释的自卑，已在他心里打起了结，生下了根，根已很深了。饥饿、恐惧、寒冷像野狗般的趴在街上，为了一块冷饼被人像野狗般的毒打。只要一想起这些往事，丁喜身上的衣服就会被汗水湿透，就会不停的打冷战。他的童年实在比噩梦还可怕，现在这些悲惨的往事虽然早已过去，他身上的创伤也早已平复，可是他心里的创伤却是永远也没法消除的。你好像总是替别人着想，好像总是这样了解别人。他又想起了 邓鼎侯的话。他又想到邓鼎侯的确是个好朋友好汉子，他已经欠的太多，几乎很难还清。丁喜知道邓鼎侯也喜欢王大小姐，虽然他已有了家，有了妻子，可是这些事儿对丁喜来说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是绝不能对不起朋友的。一个从来没有家的人对朋友总是特别够义气，你认为他对小马不够义气吗？这是邓定侯的话，现在依然在丁喜的耳边回响。丁喜在心里叹了口气，小马不但是他的朋友，也是他的兄弟，他的手足。小马这一去的确是羊入虎口的，难道他真的就这样看着？他闭上眼睛，决心要小睡片刻，明天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事要做。繁星满天，夜风温柔，明天一定是最好的天气。旭日东升，第一线朝阳冲破晨雾，照射在大地上时，邓鼎侯已经醒了。他醒来的时候，阳光照在王大小姐温柔乌黑的头发上。王大小姐的睫毛也很长，她的双颊嫣红，柔发带着那种醉人的幽香。王大小姐就睡在邓定侯的身旁，睡得就像个孩子。邓定侯大醉后醒来时，常常会在自己身旁发现一个陌生而年轻的女人，他通常都要想很久才能想起这个女人是怎么到达床上来的。可是这一次他没有想下去，悄悄地站起来，深深地呼了一口清晨郊外的清新空气，然后他突然愣住了。睡在车顶上的丁喜已不见了，系在树上的那匹马也不见了，清晨郊外的空气很新鲜。邓定侯见到马车还停在原来之处，不过那匹马和丁喜去了哪里呢？梁居是不会自己走脱的，一定是有人把马解开，这是丁喜所做的吗？邓定侯在深深的吸了口新鲜的空气，他似乎还没有把最后的酒意消出，脑子有点模糊。他想着，哎呀，丁喜走了，为什么不说一句话呢？丁喜真的走了，他是真的走了，不但带走了那匹马，还带走了一坛酒，却在车上留下两个字：再见。再见的意思有时候永远不再见。他为什么不辞而别啊？是不是我们逼他上鄂湖港？王大小姐用力咬着嘴唇，我怎么也想不到他居然是个这么怕死的懦夫。
不，他绝不是，他不辞而别一定有原因的。
什么原因？
我也不知道。邓定侯叹了口气，苦笑着又说道，我本来认为我已经很了解他，
可是你想错了，
他实在是个很难理解的人呐。谁也猜不透他的心事。
我想他一定认得百里长青，说不定跟百里长青还有什么关系呢。
看来的确好像有一点，
其实却绝对的没有。怎么你知道？
他们的年纪相差太多，也绝不可能有交朋友的机会。
那也许他们不是朋友，也许他真的就是百里长青的儿子。怎么，你认为不可能吗？
百里长青啊，是个怪人，非但从来没有妻子啊，我甚至从来也没见过他跟女人说过一句话。
那他讨厌女人？
也许就是这个原因，所以他才能成功。
邓鼎侯也知道这句话说的有点语病，立刻又接着说，
说不定丁喜也是到了鄂湖港的。
那为什么不愿意我们一起去呢？ 因为我受了伤，而你……
我的武功又太差，这个丁喜怕连累我们，所以宁愿自己一个人去。
不错，
你真的认为他是这么够义气的人？
怎么，你认为不是？
可是他总该知道，他就算先走了，我们还是一定会跟着去的。
我们？
难道你也要我一个人去？
邓定侯的一生接触过的女人也不知道有多少，却从来也不懂应该怎么拒绝女人的要求。也许就因为如此，所以女人很少能拒绝他。
那你到底去不去啊？
我当然去。邓定侯苦笑着看着自己脚上已经快磨穿了的靴子，我最近肚子好像已经渐渐大了，正应该走点路。
你走不动时，我可以背着你。
你的意思是不是说，当你走不动时，也要我背着你啊？
哎，我们是不是先去找老山东？
嗯。
你知道老山东是谁吗？
不知道。
我只希望这个老山东还不太老，我一向不喜欢和老头子打交道。
你难道看不出我就是个老头子？
你若是个老头子，我就是老太婆了。
两个人如果有很多话说，结伴同行，就算很远的路也不会觉得远，所以他们很快到了鄂虎岗。
他们并没有直接上山，邓令侯的伤还没有好，王大小姐也不是那种不顾死活的莽汉。山下有个小镇，镇上有个馒头店，老山东大馒头。
老山东馒头店的资格的确很老，外面的招牌，里面的桌椅都已被烟熏得发黑了。店里的老板、跑堂、厨子都是同一个人，这个人叫做老山东。这个人倒不太老，却也被烟熏黑了，只有笑起来的时候才会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。除了做馒头，他还会做山东烧鸡。馒头很大，烧鸡的味道很好，所以这家店的生意不错。只有在大家都吃过晚饭，馒头店已打了烊时，老山东才有空歇下来，吃两个馒头，吃几只鸡爪子，喝上十来杯老酒。这时节老山东正在喝酒，一个人好不容易有空坐下来喝杯酒，却偏偏还有人来打扰，心里总是不愉快的。老山东啊，现在就很不愉快。馒头店虽然打烊了，却还开着半扇小门通风，所以邓定侯王的小姐走了进来。老山东板着脸瞪着他们，把他们两个当做了两个怪物。王的小姐也瞪着他，也把他当成了个怪物。有主顾上门，你居然还吹胡瞪眼睛瞪人，这不是怪物是什么呢？邓定侯看了一眼老山东，把筷子往下一放。
哎，我说二位周师爷，
我们想买馒头，
有没有热的？
是吗？馒头热的？嘿嘿嘿，开玩笑啊，你是啊？还甭说馒头是热的、冷的、半冷不冷的、圆的、扁的，都没有嘞。
王大小姐一听就要跳起来，这个邓领侯啊，却拉住了他，
对着老山东说：“如果是小马跟丁喜来买，那你有没有呢？”
是。
丁喜？对啊，就是那个讨人喜欢的丁喜。
老山东眼皮往上挑了挑，
怎么？哎，我说朋友，你说那个丁喜跟你是朋友吗？我也是小马的朋友，就是他们让我来买的。
老山东瞪了半天，看了半天，突然笑了，
嘿嘿嘿嘿嘿，得，馒头店里当然有馒头啊。
啊，甭说是冷的油、热的油、圆的油、扁的油，是大小样的全都有。
是不是还有烧鸡呢？
哎，当然有啊！还甭说大烧鸡、小烧鸡，精的点的都是烧鸡。哎，你要多少是有多少啊！
这烧鸡的味道实在不错，尤其是那碗鸡卤， 用来蘸馒头吃，简直可以把人的鼻子都吃歪了。老山东吃着鸡爪，看着他们大吃大喝，好像很得意，又好像很神秘。邓鼎侯笑了笑，
哎，再来条鸡腿怎么样？老山东摇摇头，突然叹了口气，哎，鸡腿啊，是年么吃的，卖勺鸡的人呐、啊，自己只有吃鸡爪子的命啊。
那你为什么不吃呢？
为啥不吃啊？我舍不得哟。
那么你现在一定是一个很有钱的人。
哎，我说，这位姑娘，
你看我像有钱的人吗？
他不像，从头到脚都不像。
王大小姐眨着眼睛，那你赚的钱呢？
你问俺赚的钱呢？哎，那个钱呢，都输光了，至少有一半呀，都让俺输给了丁喜那小子了。
王大小姐也笑了，老山东又翻了翻白眼儿。
我知道啊，我知道，你们一定是把我看成了个怪物。其实呢，
其实你根本就是个怪物了。
哈哈哈哈！哎呀，若不是个怪物，怎么能跟这丁喜那小子交上朋友呢？
他上下打量打量王大小姐，又说道：“现在呀、啊，我才真的相信了，你们都是他朋友。
嗯，尤其是你呀、啊，
因为我也是个怪物。”老山东喝了杯酒，微笑的又说道：“
老实说吧，姑娘，你听着别生气啊，你已经怪的有资格做那小子的老婆了。”
王大小姐脸上泛起了红霞，又却忍不住的问道：“
我哪点怪啊？”“
你发财啊，我一看我就知道，你那个眼皮往上一瞪，你那个眼珠子往上一愣，你发起火脾气来呀、啊，谁都比不了啊！那说起话来呀、啊，比谁都凶；吃起这个鸡来呀、啊，就像个大男人；你喝起酒来，就像两个大男人。可是我随便怎么看，我是上看看，下看看，左看看，右看看，前前后后看着看，还是觉得你连一点男人味都没有，还是个十足不折不扣的女人呢、啊。” 哎，像你这样的女人若是不怪呀、啊，要怎么样的女人才怪呢？王大小姐红着脸又笑了，她突然觉得这个又脏又臭的老头子实在有很多可爱之处。
老山东又喝了杯酒，这不前一天吗？小马跟个姑娘来了，这个姑娘长得也不错，而且呢又温柔又体贴，可是要我来挑啊，我还得挑你做老婆。
邓定侯啊，生怕老山东再扯下去，抢着说道：“那小马来过？
不但来了，还吃了俺两只烧鸡，吃了个大馒头。
那现在他人呢？
人嘛，上山去了。
他有什么话交代给你吗？
他要我呀，一看见你们来，就赶快的通知他。丁喜那小子为什么没有来呢？”
王大小姐开始咬起了嘴唇，认得她的人呢、啊、有很多都在奇怪，一生气王大小姐就咬嘴唇，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把这嘴唇咬下来？
邓鼎侯立刻抢着说道：“现在我们来了，你究竟怎么通知他呢？”
这些日子来呀、啊，这个山上面的情况虽然已经有点变了，但是呢，他还是有几个朋友愿意为他传信的。
这种朋友他有几个？
有几个？有几个？老实说吧，好像也只有一个。
那么那个朋友是谁呢？
那个朋友的名字叫拼命胡刚。
拼命胡刚？
哦，胡老五。
对，就是他，胡老五。